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不不不，它也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别玩了，回去可以考个 C， 不客气。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 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生活相对，有趣绝对。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呢，已经到了我们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的时间了，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那么在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聊聊安全和治安相关的话题哈。因为我们看到呢，最近联邦的反对党领袖苏珊莱伊称呢，说墨尔本已经从最宜居城市沦为了犯罪之都。
枪击案、入室盗窃、劫车与治安相关的新闻呢，频频近期呢登上了新闻头条。听众朋友，就是今天我们和您抛出的话题哈，就是您觉得澳大利亚真的更危险了吗？
那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解决治安问题呢？那也非常欢迎您参加我们正在进行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哈。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已经开通了，非常期待您的拨打来跟我们分享您的观点。那如果呢您有亲身经历或者有所耳闻的话呢，也非常非常欢迎您来跟我们分享您的一些经验哈。那么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我们简单的给大家提供一些背景信息。那最近呢，苏珊莱伊，也就是反对党领袖呢，他说墨尔本已经从最宜居城市沦为了犯罪之都。而且他说呢，如果你认识每个维州人，肯定都亲身经历过犯罪事件或者认识受害者。他批评工党政府无能，未能控制局势，并呼吁呢支持警方重建社区，并且呢安全强化法律。
最新数据显示，维州的犯罪率呢持续攀升，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犯罪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今年6月30号的过去一年12个月内啊，维州共发生了483583起刑事案件，较去年同期的408930起呢增长了 18.3%。
那这也是自2004年到2005年年度开始报告以来的历史最高数字了哈。那这也意味着自2017年以来犯罪事件的总数增加了 22%。那么相比之下，我们看到同一时期呢，维州的人口增长呢是 12% 左右，大家可以做一做这个计算哈，平均啊这个人均的犯罪率其实还是一个上升的趋势。那么犯罪统计局指出呢，这一上升趋势主要是由盗窃案推动的，尤其是机动车的盗窃事件激增了 40%。
与此同时呢，记录在案的犯罪行为呢也同比增长了 15.7%， 由2024年的552053起增长至638640起。
而在此期间呢，家庭犯罪事件是增加了 7.7%， 而涉嫌犯罪的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犯罪事件呢是增加了 31.7%。
我们来这个把这个人犯罪率哈分布到每10万名居民中发生的犯罪事件来进行一个数据化的话，墨尔本仍然是犯罪率最高的地方政府区域。预统计哈，每十万名居民呢，估计发生18974起犯罪事件，这数字呢比去年增长的是17.4%。
刚才还跟这个俊杰聊到哈，这个十万名居民如果对应将近1.8-1.9万起犯罪事件的话，这个人均的数值是非常非常的可观的。不过呢，我们也看到人均犯罪率其实是比2017年要低的。那么当时呢，每十万名墨尔本居民当中呢，发生的犯罪事件呢是高达18334.2起。那维州的州长杰辛塔·艾伦呢，他指责莱伊说在制造分裂。他说呢，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呢不是制造分裂的政治，我们明白有很多事需要做，要更深入理解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在问题发生前加以预防，并且呢强化惩处措施。
为了遏制日益猖獗的犯罪行为，艾伦政府于三月份加强了保释法，特别是针对严重的青少年犯罪。维多利亚州继续严厉打击犯罪，颁布了砍刀禁令，该禁令于本月初生效。警方呢还制定了降低全州犯罪率的目标，即每年将严重暴力犯罪减少 5%。
俊杰，刚才我们在报道中也听到哈，其中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问题就是累犯和惯犯的问题哈。因为我们看到维州警方也说，一小部分屡教不改的罪犯呢，对维州整体的犯罪率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那么就惯犯而言呢，我们看到在报告期内呢，共有5400人被起诉了10次或以上哈。那这部分人呢，就占了 40% 的犯罪案件。那么卫报有一个数据称呢，说这意味着不到 1% 的人口却犯下了 40% 的犯罪行为。
警方特别指出，青少年再犯问题呢是推动犯罪上升的重要因素。警方表示，维州警方逮捕了1128名儿童犯罪，10至17岁的儿童合计被逮捕7118次，总逮捕次数呢比上一年增加了 26.7%。成年人的还押率呢上升了 26%， 青少年罪犯的还押率呢上升了 46%。
那青少年犯罪问题看来是让人非常头大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我们也看到维州的反对党呢，他就提议说，对青少年罪犯呢不应该用现在的这些现有的措施，这些是不够的。反对党领袖巴廷就表示说呢，应该做一件什么事情呢，那就是青少年的罪犯应该被送往一个所谓的矫正营哈，而非在保释之后就把他们给释放。
他说呢，我们需要真正有效的立法和法律，这包括捷克法案，因为我们必须给维州人应有的保护，同时呢赋予警方足够权力将刀具从街头清除。巴廷说呢，还需要违反保释就要坐牢的规定，因为不能让罪犯在司法系统中快速流转，刚进去几分钟又被释放出来，接着再犯暴力罪行。
听众朋友，那您如何看待最近啊维州这个历史最高的犯罪率呢？您觉得澳大利亚真的更加危险了吗？那您觉得如果我们要解决治安问题的话，症结到底在哪里呢？
非常欢迎您参与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然开通，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期待分享您来分享您的经历以及所见所闻所感。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们哈。这一位是李女士，李女士您早。
二位主持人好。
你好。
我觉得澳洲肯定是比以前更不安全了。我觉得那个很多法律应该跟得上，应该改变。该恢复死刑的就是死刑。然后这些犯了那个小偷小摸，包括抢劫的话，不应该在，就是不应该释放假释，也不应该就是在这个什么几星级那个像几星级宾馆一样的牢里好吃好喝的供住。我好像听你们那个新闻讲，就是说把这些人青少年抓进去，那些工作人员就像狱监就像他们保姆一样，他们就像度假营一样，就是开心快活的不得了。那这样子还是花了那个纳税人的钱，他们好像为什么要把他们当祖宗一样，当功臣一样供起来？
李女士，我们的新闻中好像没有提到您说的这一点吧？只是提供了很多数据哈，
好像不是今天，就前几天，前有一阵子了，几个星期前，就说就说好像说他们在里面，就说就像度假一样，度一个假那样子。所以呢，就说现在呢，这些什么所谓的人权组织啊，就关注这些犯罪分子的，在牢里吃喝拉撒，什么要那个监狱要达到几星级的标准呐、要怎么吃啊喝啊，运动啊，一人一间，还有电视啊。那为什么那个遵纪守法的人有的过得还不如他们？他们犯了罪就应该去干最苦最累的活，劳动改造，才能那个就是改造他们。也你让好吃好喝，实践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不能改造他们，而且就是助长了这他们的那个恶习吧，就是说震慑不了他们。就说我觉得人权组织和那些什么人权律师应该把那个关注点关注到那些退伍军人啊，还有那个对国家做出贡献的，生活还不如这些罪犯的这些人身上。 而不是应该关注到这个罪犯怎么生活的要更好。他们是罪犯，不是功臣，不要乱了那个。我觉得就说这些人该杀的杀，因为留着他们不但浪费粮食，那个浪费那个环境的资源，还使更多的人心惶惶。因为虽然好像这个抢啊偷啊不是什么那个，但是弄得很多人心惶惶，这个就普通大众的那个基本的生存权都受到影响，这些人实际上是很可恶的。我就觉得就是这个法律应该对他们严惩，不应该宽容。不要说什么给他们好吃好喝，感化是不可能的，
好，
就是实践已经证明了。
嗯、
谢谢，
好嘞，
谢
谢
您的看法。
李女士，您的看法哈。当然俊杰，我们也聊到这个监狱系统属于司法系统的一部分哈，这个司法系统是非常复杂而说实话环环相扣的一个系统。那我们也能理解到这个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希望这个严惩明正典型哈，但是可能在实践当中呢有更多我们这些外行人可能考虑不到的方面哈。这个如果您是听众朋友在收音机前哈，如果您也是相关的从业者或者知道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跟我们分享一些您的见解和您的专业领域的一些解读哈，也给我们做一下科普。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哈，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早。
哎，
刘先生早，听得到吗？
好，听得到。
您请讲。
在澳大利亚嘛，72年来，现在转眼就几十年了。
嗯，
又现在40岁了啊，时间好快。我就很喜欢你这个节目，从那个7点钟就收听了，收听到12点，因为我是广州人来嘛，从广州来澳大利亚。
刘先生刚才也提到，您来了40多年了，对不对？哎，何止是40多年，72年过来，俊杰，我这算不过来了，有50多年了。那这50多年来，您觉得这个治安有变化吗？
变化很大。
嗯，
前呢，我来的时候，我订牛奶啊，订什么都送到门口，都没有人动的，没有人
拿，没有人
看的，很好的治安。
当时是路不拾遗，门不闭户，是吧？
当时有时候我买东西忘记了啦，钱包还有100多200块，
嗯，
忘记了。他们拿了钱包，看到我的，这个什么，看到我的
证件，
嗯，掉嘛，都主动的打到警方那里，
哦，
警方查到驾校通知我去拿回钱包，
嗯，
然后拿回钱包100块，原封不动，多少钱都有，
嗯，
他们哪里的？为什么呢？以前的治安非常好，而且呢，以前就是没有这么多压力啊。现在很多压力压到那些青年人就没办法，主要是钱嘛，是吧？你去抢东西、偷东西，主要就钱嘛。所以我建议政府好好把钱管理好，那个钱管理好那些就是青少年就 OK 了，
嗯、
是这样的。
好的，哦，
谢谢
刘先生您的看法哈，感谢您再次打来电话支持我们的节目。那听众朋友，今天跟您聊的话题是，您觉得哈，澳大利亚真的变得更危险了吗？那在您看来，解决治安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呢？
非常欢迎您继续参与《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来分享您的观察以及所见所闻所感。
嗯，接下来一段非常简短的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就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们。
长点滴，生活见解，文化现象，热门话题，尽在生活相对论。生活相对论，您的周一早餐新伴侣，澳洲生活好伙伴。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在今天的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讨论的是治安问题哈，因为我们看到枪击案呀、入室抢劫呀、劫车等等等等与治安相关的新闻呢，是频频的登上各大媒体的头条。
听众朋友，您觉得澳大利亚真的更危险了吗？ 您觉得解决治安问题的症结何在呢？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仍在开通之中哈，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也讲到这个维州的有一些措施哈，包括砍刀禁令，包括更严格的保释法，而这个特别针对严重的青少年罪犯呢，我们也看到反对党提议了为他们设立一个矫正营哈，更完善的青少年改造项目。那听众朋友，您是如何看待的呢？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跟我们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哈。这一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早。
哎，你好。
哎，你好，
请讲。
啊，这个事儿吧，就是我之前有过那个在里边经历，所以我今天跟你们说一下，他这个这帮人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澳洲的毒品泛滥。
哦。
哦。
所以他们就是没有钱，然后还要买那个东西。
嗯，
然后他们就是一定出了进，进了出，出了进，进了出，就是真的在里边都挺好，然后还说这以后每次都以后出去好好的好好的，然后过两天没到半年，我说哎呦怎么又回来了，哎呀又犯事了，就、
哦、
然后
因为他们就是有这个毒品的瘾是吗？
对，就是澳洲这个毒品泛滥，这个真的是太。
了解，李先生，我再跟您确认一点，您是亲眼所见，见到他们是这个样子的一些经历，对吧？
我在里边待过一年，所以我知道那边人怎么回事。
哦，
包括一帮小孩，他们有一个小孩偷了，你想偷一个车，对一个人的损失多大呀？
嗯，
然后他进去一共才判了六个月，在里边跟玩似的。
嗯，
你六个月过得很快的。然后当然了，那个小孩没。有没有再出去再偷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判的挺轻的。我说你怎么进来的？他说啊，偷车，是吧？
嗯，那李先生，刚才我们也有一位听众哈，就说从网上看到一些消息，说这个里面的条件实在是很好，小孩进去跟度假一样，事实是这样吗？
这个其实他是对你一个，我觉得对于物质生活都差不多，就是一个礼拜的话，他是给你一个预算。你要自己做饭，给你51块钱的预算，你这51块钱你可以随便买东西。但里面的、对，然后，但是，他对于挺多人，他是一个心里边，如果你要是这么 care 你的家人的话，你是有的人很想家的，这个是一个心里边的承受。
是
啊，有的人有小孩，有的人，然后他就很思念小孩，每周都是家人陪伴。如果有家庭的话，一般他们不会再犯了。但是就怕的是那些。也没家，家里也不管，也没小孩，也不用负责。
嗯，
这个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进了出，出了进，无所谓。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吸点粉儿，然后这确实他过得挺无忧无虑的。就是，而且还有一些老人，还有一些老人是，他不想出来，就是出来以后他们很痛苦，他们主动选择的，就是再偷点东西，因为出来了以后吧，就没有里面过得好。里边吧，你不需要担心你去付房租、付水电煤这些必有开车、加油、买东西，成本也不需要。但是他出来以后，他出来了以后，他压力很大。虽然是自由了，但是呢，他需要付必有，他需要去工作。他跟我说，这个三村令哥给这个钱，两周给了500多块钱、700多块钱不够。说你想让我加一下油100块钱，我买东西出去一下超市300块钱，这一天没了。根本就不够。付房租的话，他们住的是政府给的房子，政府给的房子一般一周的话就让他们付180块钱，这个其实很少了，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也挺多，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就去，我说这是因为什么进来的啊？在邦令斯去邦令斯偷了一个工具，然后出门被逮着了，然后就这样反反复复，
变成养老的一种手段了哈。
归根到底就是他们需要钱，
嗯，
需要钱，然后需要他们去买一些他们
需要的东西，嗯，
啊，
那李先生，
澳洲毒品泛滥是一个挺大的问题。
好的，李先生，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在节目中不能跟您聊太多哈。那我不知道您愿不愿意留在线上，让我们的导播记录一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我们有机会的话跟您了解更多的详细的一些信息，可以吗？
哦，谢谢。我还想说一句，就是。我在里边这一年，每天早晨固定7点到9点听你们的节目，我非常谢谢你们。 苦过的，因为在里面没有中文，也没有中文的地方，就是我唯一有中文的来源就是你们的节目，我非常感谢你们。
哦，
好的，
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节目的支持才是呢。
嗯，那李先生，麻烦您不要挂断哈，我请我们的导播记录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如果您愿意提供的话，非常感谢您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哈，李先生。嗯，祝您生活愉快。那接下来这位听众呢是陈先生，陈先生早。
你好，
哎，你好呀。
我对我观看就是人就不是那个社会变化，就是人心变化了。
嗯，
因为人心呢，因为没有教育好，从小教育好，如果每个人知道因果是怎么样，明白那个佛教啊，佛教不是那个教佛教的教，就是那个佛的教义。
嗯，
因怎么样果，我们从看就是看那个果，看那果不好就说哇我不喜欢这样子果，但是我们没有关照那个因，因为我们那个因不好，那个果就不好了。
嗯，
好的。
您觉得这个犯罪的因是心变了是吗？
不是，那个是因那个变了，因为那个
教育没好
呢，就是佛教就是那个贪嗔痴，因为那个贪太多了，
嗯，有欲望，对，可能获得这个不义之财的一些欲望哈。嗯，非常非常感谢陈先生您的解读。
我们不知道怎样分享，如果我们明白怎样分享，也知道怎样是那个因，得到怎样的果，我们就让那个善因播出去，果就得到我们，不是得到别人的。
嗯，
好像我们打人家再小，打人家，人家就记恨你，以后就来打你了。
好嘞，谢谢陈先生哈，这个人生课题方面我们大家需要修炼哈。那接下来这位呢是刘女士，刘女士请您言简意赅好吗？
哦，好的。我是觉得就是澳洲的法律啊，对这个预防犯罪特别是青少年呢，简直就是有点圣母婊了。
哦，太宽容了。嗯，
对，太宽容了，而不是把我们都知道从小你犯罪你不去教育他的话呢，长大了也不会是什么好人是吧？可是看看现在澳洲的法律，你就看看前几天那个新闻，一个台湾的女生然后走在路上，那个是被保释在外的一个精神病，他有前科的，他拿着刀跑到从那个女生的后面跑上来，跑到女生前面还要停下看一下脸，然后马上就触刀那个出手把那个女生给刺伤，好在那个女生没有大碍，是吧？保住了一条命。就这种的，他们怎么可能还把她保释在外呢？所以我就觉得澳洲的法律真的就是圣母婊。
好的，谢谢刘女士您的观点哈。
好坏不分的，是的。
哎，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让您分享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打电话来哈。那听众朋友，我是宁馨，
我是刘俊杰。
以上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明天同一时间跟您不见不散，再会。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